要二十周年当中，我负责为了要写一些有关于教会宣教的文章当中，我自己对宣教事工、教会宣教事工的观察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像宣教事工的推动啊，就好像跨越荒野的接力赛跑一样，只有直到地级的目标，没有一定的途径。它也好像是接力赛，在一棒一棒当中的传承啊。所承接的是前人的经验的轨迹、上主的指引以及教会的预备。那上主的指引是来自于他一路的带领，在牧师牧者的意向还有不断的呼召宣教士身上，我们看见神在带领整个宣教的工作。另外当然就是教会的预备啊，也是在一路的传递教导宣教的使命，培育宣教师啊，并成为一个良好尽责的港口。那为什么讲港口？因为在那篇文章当中，我的前面去述说宣教、宣教师、教会之间的关系啊，我才提到就是宣教教会好像一个港口，宣教师就是一艘艘扬帆出发的船，满载着上帝福音的祝福，航向内陆是航向海外，要与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宝贵。船上烙印着港口的标记，代表着港口所有工作人员的祝福还有支持。宣教是港口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不断地派遣船只，满载港口所拥有的货物，航向世界，与当地人的分享。我想这是我在二十周年所写的啊。所以我的体认是在教会在宣教的工作的推动上，好像没有固定的模式啊。但是有一个总的目标，但是其中有两样可以确定的，就是在整个宣教工作的推动上面，来自于上帝的带领、上帝的引导还有教会的预备，这两样是应该不可或缺的。那上帝的引导当中有牧者的意向，还有宣教师不同的带加入啊，让我们看见可以往哪一个方向走。我记得我初次参加刚刚参加宣教师公布不久的时候，大家有在讨论我们下一步再怎么走。那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沈牧师就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考虑穆斯林的宣教啊。那时候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在，接着教会就开始去找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啊，接触了好几次，我记得好像接触了一位没有成功。后来慢慢我们看到先有这样的意向，然后后面我们就看到有黄河宣教士的出现，有纳马宣教士的出现啊，在穆斯林地方。所以整个的教会的方向似乎在牧者的印象、宣教士的加入，让我们看见啊，继续往前面再走。当然另外一个层次当中就是教会的预备啊，我想这是我们参与推动教会宣教事工部的同工每一个人都在想的，教会怎么样好预备成为一个宣教的好土，让各种宣教的可能都能够在其中找到生根发芽的机会。所以在很多时候，在前一阵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思想怎么样帮助有心宣教的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啊踏上宣教之路。我想这是一棒一棒的传承啊。那今年开始啊，我们有新的宣教事工部开始有新的方式在运作，我想一棒接一棒，往后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走出一个更好的方向啊。如果各位要听宣教教会是怎么样运作的，我想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因为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有两个原则啊，我们就可以散会了啊。但是其实在推动宣教这么多，参与宣教了不敢说推动，这么多的师当中，其实有一些问题啊，常常在心中思考，到底教会在走上这个宣教的这个路子啊，要怎么样做拿捏啊？当然，有一些观念上的问题，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选择，特别是在有限的资源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看下一页，好，有几个观念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当然现在我们先要去思考到底什么是宣教啊。那我在这边给宣教下一个比较，我一直看到有些书上是这样写啊， 宣教所结的果子是归于其他教会。换句话说，宣教的投资呢，不是在我们自己教会，是投资在整个神的国度。我们不要想从宣教当中好像可以给我们不做宣教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啊。我想宣教就是投资，就是他的果子是给其他的教会。这是我第一个想到，我们把宣教的定义稍微界定一下。第二个我们常常碰到的是问题是，到底我们是要做一个宣教的教会还是宣教的教会。我打那个红色字就是 highlight，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以宣教为主的教会呢，还是要做一个教会？宣教是我们众多事工的一部分，就好像身体一样啊，身体上有手有脚，宣教是教会当中的一只很强有而有力的手啊。到底是哪一个？那我知道很多教会，有些教会的成立就是以宣教为目标，他们可能成立教会的目的就在他们的章程上写，我们要这个差派多少宣教士，建立多少教会啊，就成为我的目标啊。感谢主。当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当中引发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资源的分配。到底我们宣教怎么来看，我们是一个前面那个宣教的教会还是后面的宣教教会？如果纯从资源的分配上面，如果教会大部分的资源通通是坐在宣教的上面，我们可能是在前面那个啊。如果我们是有一定程度的啊，是在后面那一个。到底怎么样才是算是合理？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但是呢，是不是超过51%啊，就是那个重视宣教的教会啊？那在我们教会当中呢，我记得大概2年多前，过去我们的这个宣教的成长的幅度不，我们自己控制都很平稳啊。在2年多前，我们开始思考，是我们是不是要成长到一定的程度啊？每年就是我们有一个目标，分几年中我们要到达那个目标。所以目前我们宣教的比例啊，大概是14.58%啊，包含了两个分堂，如果不包含分堂的话，是到达17%啊。我想这是我们来在推动宣教事工的时候是会思考的，到底我的资源分配到哪里，我要做到些什么事情。所以这是带领我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带领大家一起思考。也许未来各位要参与宣教的事工啊，这也是会面对到的议题。另外也是一个长久在我心中的问题啊，在推动宣教事工当中，是先有人还是先有策略啊？那这一部分是我一开始进入宣教事工部，我就何长老就告诉我们说，是教会推动宣教是先有人，我觉得非常正确的啊，是先有人啊才会有工作。当然所有的工作通通是要来自人的参与啊，光是有策略，光是有办法啊，那是没有用的，那是空谈的。但是在参与教会整个的事工的过程当中啊，有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我们教会的宣教师并没有成长，我们就一直维持在那些的数量上面。其实我们就在等待有没有人啊，等待有没有人。当然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我们也有亏欠，我们没有好好的积极去帮助人认识反省啊。就像今天宣教团契当中，我们对有心的人能够召聚起来，我们一同来思考，可能过去做的并不是很好，但是在那段时间当中也给我们多一点的空间来思想，到底我们能做些什么。所以在那时候当中到底是先有宣教的人还是先有宣教的策略，在那时候当中我们就翻修了教会的一些法规，我们重新调整了教会宣教施工的办法。我们也增订了所谓的多元宣教事工的推动办法啊，在当中以本地为主的教会独立支持的宣教事工，还有以创体地区为主的专业宣教事工，还有宣教学习及体验的事工。我想把这三项东西列成我们未来主要推动的工作还有办法。 我想使得未来在有心宣教的弟兄姐妹身上啊，都可以在这半场当中找到一条管道啊，能够踏上宣教之路，也能够帮助教会在宣教事工上往前跨上一步。我想感谢主啊，今年有宣教团契的成立啊，我想可以在有心还有关心宣教的人当中，我们做一些凝聚还有等候参与宣教人的事工啊。所以他可能不是鸡生蛋蛋生鸡，他是一个过程，他是在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有所缺乏我们就补足，他在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人有需要教会要怎么配合啊。我想这是先有人还有先有宣教的策略还有办法。好，接下来看下一页，是推动海外宣教呢还是本地宣教。我想在宣教事工宣教的教会一定也会面临，到底我的资源要用在哪里，海外还是本地啊。我想这也没有一定的定论啊，在你一路走过来的时候自然会有一个平衡的力量在当中运作。我觉得在过去似乎在我们教会当中大家看到的都是宣教士，宣教士都是在海外，相对应的好像我们对本地的宣教好像着力不够多，我们本地宣教着力的好像大都是在一些支持的上面啊。感谢主，当我们呈这样的形态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教会当中会有另外一些声音告诉我们说，哎，我们是不是在本地太缺乏了，我们是不是要有多一些的努力啊。在长子同工会当中就有人提，对宣教事工部的同工而讲是有压力的啊，怎么样带领大家，怎么样帮助大家在本地上面能够做得好啊。我想希望今年透过各样的本地宣教啊，其实在过去透过海外宣教师的这些激励啊，和我们的关心，其实感谢主在我们教会当中其实也凝聚了相当多大家愿意来宣教的心智啊。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就发现有些团契也开始着重在本地的宣教事工啊，我们也开始有一些团契当中的补助啊，希望他们能够参与。所以我相信这还是上帝的带领在这当中能够有所平衡。好，下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在推动宣教的过程当中也会去思考的，到底我们是要推动会有参与宣教呢，还是强调宣教师来参与宣教。到底一个宣教的教会给人的表征是看到这个教会当中全员都在动员去参与宣教的呢，还是他采用这种不能说专业了啊，就是专心来推动让有心走上这条宣教的人能够参与宣教。我想这也是没有一定的答案啊，但是在资源的分配的时候，在工作拟定的时候，这些问题都一定会进入我们的心中啊。到底怎么样，明年度的计划要怎么样来做，到底要怎么样安排啊，到底怎么样分配我想这都是常常在宣教事工部众同工当中有的问题，我们也在学习啊。我相信这当中还是上帝的带领，让我们在这样当中的各种方向当中做最好的选择。好，下一页。好，讲完了这些我们在推动宣教事工当中所面对的一些思考，我觉得下面要介绍一下信友堂我们教会当中怎么样来推动宣教的事工啊。感谢主，我在自己整理当中去思考教会在推动宣教的事工的层面上面，我觉得有三个层面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当然就是宣教师的层面啊，在这个层面当然我们会着重在宣教师的培育啊，宣教师的培育。那这当中我们有宣教的办法，有多元宣教的办法，也有我们的宣教团契啊。我们也盼望若是有心要成为宣教师的弟兄姐妹能够尽量多参与教会的服事啊，至少要去参加多少短宣队啊。我想在培育宣教师的这一个块上啊，我们 做了这样的准备。另外当然就是宣教师的照顾啊，那在我们教会当中，若是对于宣教师有幸参与宣教师的这样的弟兄姊妹，若是你有心在海外的话，参与海外宣教的话，我们是一定希望你要加入一个差会，因为在海外的工作是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后援啊，那差会会有比较专业好的照顾。那在这一块当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原则。那另外当然就是会透过各样的代祷啊，还有就是在那边有工作需要，我们也会有所支持啊。我想在宣教师照顾这块教会有许多地方可以来帮助。那另外就是在推动宣教的工作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会引发一些效应，就是说宣教师和教会宣教事工会产生一些连结啊，会产生一些连结。当然我们看到过去这个我们有宣教师在印尼，所以我们就有印尼的医疗短宣队。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有宣教师在澳门啊，我们就有澳门的短宣队。我们看到我们过去宣教师在泰国西安之家，也是透过宣教师的意向而建立起来的。那最近我们有宣教师到台东啊，慢慢开始台东的短宣开始有一种感受，好像有一点络绎不绝的感觉啊。他在那边有安排，这边就好多团契都觉得说，哎，好像我们也可以去啊。所以在这一块我觉得也很宝贵啊，怎么样在宣教师层面啊，透过培育照顾连结来架构起我们对于整个宣教师这一块层面上面的推动。那下一个，另外我们刚才提到啊，到底是会有宣教宣教宣教师宣教，其实在会有这一块啊我们也很有一些可以来思考来做的，以及来往前面走的啊。当然我们能做的部分，第一个就是宣教负担的传递啊，宣教负担的传递。那我想过去透过宣教年会啊，我们在组织学当中也开关于有宣教的会议宣教的课程啊，也透过宣教师的代祷啊，把这样的负担传递出去啊，使大家感受到教会重视宣教，也感受到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宣教是何等的重要啊。我想宣教负担传递，我们透过这样的管道当然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创意啊，怎么样在教会当中来推动。另外当然就是宣教体验的推动还有支持啊。那这一块讲宣教体验，我记得最早开始是亲戚的海外短宣啊，他们最早到菲律宾想要让这些大学生去体验一下宣教师在异地的生活的情形啊，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是教会在这一块上面是跨上一大步啊，让这些年轻人可以到国外去体验啊宣教师的生活。感谢主啊，一期两期三期啊从菲律宾转到这个泰国啊西安之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啊，慢慢在年轻人当中慢慢的出现。当然宣教体验的这样的这一块啊其实在教会其他的各样的团契当中也都是在走啊，比方说台东的宣教也算一种体验啊，还有各级学生团契啊我们也盼望鼓励啊宣教体验能够继续在推动啊，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宣教的情况，也增加对于宣教的负担。那另外当然就是短宣队的推动还支持啊，那我这边比较强调短宣队是直接参与福音的行动啊，就像澳门短宣一样直接，而不是去做一些社会的关怀啊，或者一些工作。我想这一块可能过去我们的形态还不多啊，那我看到的是澳门短宣，其实马纳团契也可以算到柬埔寨去啊，直接参与福音的行动。我觉得这也是让众弟兄姐妹愿意踏上宣教之路啊，可以有更深的体验啊，体验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当中，怎么样去把神的福音去体验一下，在那里的焦虑啊，在那里的挑战啊， 在那里需要摆上更多的祷告与更多的经验啊。另外我觉得我自己一直有一个盼望推动这样的工作，就是会有个人参与教会外之宣教事工的连结还有支持啊。目前我们是并没有在做这个事。我记得2002年我们教会长同工在这个世新的一个会馆，我们一起来商讨说教会未来的方向。我记得在那个会议当中，最后我们大家要一起做一个活动，就是我们要为教会未来10年，你对教会未来10年后的发展，希望未来教会10年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每个人就许下他的心愿啊。我记得这个马清吉牧师写的是要为福音疯狂。我自己的盼望是说，未来10年之后啊，希望新友堂能有50%的成熟基督徒在各地各方工作服事啊。那我就想到这个议题，其实感谢主，在教会当中，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可以发现除了我们这些参与教会各样事工的宣教者，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他的工作岗位在他的其他时间参与教会的服事，参与宣教事工的服事。比方有的人是参与宣教机构服事，比方像我们的很多人啊，何长老啊，明本长老到处去传讲讲道，参与福音，也有很多人参与其他跟教会没有关系的福音工作、宣教工作。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教会的资源，怎么样去连接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各地，在办公室在各地，他们所有的宣教工作教会的是支持的和关心的怎么样凝聚这样的共识，使得这个教会在宣教的事工上的层面能够更广泛。好，再下一页。除了宣教师的层面，会有的层面，我觉得教会的层面也要来看一下怎么样推动这个宣教的工作在教会的层面，我觉得整体教会目前的目标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关心还有支持普世宣教的需要，我们支持神学院，我们支持福音机构远东 Good TV 我们支持这些传福音的一些传道人我想教会支持这样的工作是一直在往前走把我们的资源跟大家分享。另外呢，最近我们开始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怎么样尝试的去服侍一些需要帮助的教会其实这也是酝酿了很久在过去当中一直有些弟兄有些长子一直在帮助一些教会，一些弱小的教会但是都是属于个人的层次在那边，或者是一个小组的层次。那后来我们在想，是不是在教会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对于现今的社会当中许许多多教会其实是蛮弱小的他们需要一些帮助，在教会的立场是不是我们可以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来帮助他们那今年我们在何长老的带领下，我们真的开始，因为我去年编了一笔钱，我们就开始在思考，我们也去拜访了一些比较弱小的教会，发现他们真是非常的需要，不管是奉献，不管是资源都是非常缺乏的。那感谢主在这边我们开始有一些起步，当然我们不知道最后会走成什么样子但是就像我们所取的名字保罗事工，保罗一直是把带领教会的安慰问候、教会的资源带往不同的教会去我想这是我们来思考的。另外当然就是最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整全教会软硬体的各项资源贡献给本地还有海外的宣教事工。在教会立场，其实喜安之家如果不把它看成是宣教事工的一环，也是教会整体贡献在这个各地当中奉献给西安之家那边孩子们的需要另外教会还有许多资源，我们是不是有未来可能有一些出版的事业，把教会的资源怎么样扩展送给其他的教会 我想这都是未来可以思考的。好，这是我们多年啊，这么多年来，我自己在学习和看到教会慢慢走向这一方面做一些整理。那当然最后是在宣教的教会当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我想感谢主，在我们宣教团体当中，我们一起关心支持参与教会的事工，我们也一起寻求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在上帝永恒的计划当中，我在宣教事工当中的定位在哪里。也许你是在第一线，你要去做那个第一线的宣教工作，也许你是在第二线，我们一样啊，在这边怎么样安排事工，在这边怎么样关怀啊等等。那最后如果你清楚了，求神给你这样的意象，让我们一同委身在这样一个宣教的事工当中，一同来奔天路啊。那最后我自己在最后一遍，最后自己在思考准备这些东西，发现教会和宣教的关系实在是很密切啊。那我自己的结论，求神带领啊，没有教会的宣教啊，是失根的兰花。我想到国伟牧师要离开我们，要去做宣教士，要到北美去，他殷殷切切的关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代祷事项寄回来，我一定是教会的一份子啊，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回到教会，因为他知道有一天外面漂泊之后，他要回到这边来。我想我们开始，也许我们要开始思考我们教会这么多年宣教士退休的问题啊，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当然如果我们只有宣教，如果我们没有宣教的教会啊，是失去灵魂的身体啊。我觉得教会的本质就是要宣教，你怎么样的运作啊，如果我们丧失了宣教这样的概念啊，只是一个人的组织而已啊。我想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交给大家。
仁德长老跟他同工啊，你们就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我想刚刚勾勒的这个画面应该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会想到会看到会做到要